脸堂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主内平安哈。谢谢罗牧师的邀请，他没有给我指定那个讲道的题目，我就凭着感动的选了这个夫妻关系的题目，选了创世纪二章的这段经文呢，想和大家来分享。准备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想到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呢，不是或者还没有成为这个夫妻当中的一方，觉得呢会不会让他们不开心呢？不过呢，因为今天的信息呢还涉及到亲子关系与父母的关系，那相信呢也能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有所得着。当然，年轻的将来可能要像我们的小年轻啊，他们要听一听是更好啊。我就觉得我小时候要听到的话太好了。那么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 Oakville 这个美地建立我们这个恩典的宣道堂宣道会。此时此刻我们祈求天父用你的慈爱和恩典带领这个教会的成长，用你的话语装备和建造我们教会中每一位你的儿女的生命，用你大能的手看顾和保守教会当中信心和身体软弱的肢体。我们今天学习创世纪的二章十五到二十五节，求圣灵帮助孩子将你对我们每一位的旨意来显明，是讲的和听的都明白你在夫妻关系上的本质上对我们的教导，以及呢与之相关的对亲子和父母的关系上的心意，让我们听到后就行道，而且是效法天父您和您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也特别求主保守罗牧师和师母在台湾的探亲和返回加拿大之旅。我们这样简短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中国国家卫健委啊，今年八月一号在这个官方的杂志叫《求是》刊登文章指出呢，中国的总人口呢增速明显放缓，十四五期间呢将进入负增长阶段，其实现在已经是了。那所以他其中讲到说，经济负担重，子女没有人照顾，和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因素啊，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障碍。那其实呢，世界上的很多的国家呢都开始了人口的负增长，那专家们都在找各种各样的原因，各国的政府呢也是不停的干嘛呢，出台各种的鼓励和激励的政策，各种的相亲节目和网站也特别火，但是诸如此类的办法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吗？显然不能，因为他们解决不了什么，解决不了男女找对象成为夫妻的问题，夫妻关系中角色的问题，以及夫妻彼此恩爱白头到老持续的养育和教导子女，以及与下一代的夫妻正确相处的问题等等。所以呢，人口负增长啊，可以说是不会改变的啊，这个趋势。这不是说呀我们基督徒能够力挽狂澜啊，事实上呢，许多的基督徒也不容易找到对象，也不会或者说没有处理好夫妻关系。如果说政府部门和这些专家学者搞不懂神在人类神在夫妻关系上的旨意也就罢了，我们基督徒呢也认识不到夫妻关系的本质以及对家庭和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呢，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检讨。当今的时代啊，一方面呢是关于婚姻啊夫妻关系啊的书啊讲座的是层出不穷，另外一方面呢，夫妻两个人呢用尽了心力了，渴望将夫妻关系维护好并且提升到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步，这样的比例呢也是在逐渐的减少。不少人的心态是什么？现在是什么？能好就好，不能好就算了。所以呢离婚率越来越高， 对于夫妻相处之道呢，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呢，很明显，许多的观点都是从人的角度，是基于对夫妻关系本质的认识层面上的这个错谬发展出来的。很多的夫妻之道只是在外在行为上做文章所带来的改变呢，看上去是有点效果，但是不会长久，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因为呢，不以至高神的标准作为根本准则的话，解决不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内心罪的问题。反之呢，如果能够回到婚姻关系的真正的起源和使命上，我们不仅能够有效地改善自己的夫妻关系，更能在改善的过程中让神的心意呢成就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十五到二十五节的这段记载，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关于夫妻的三方面的本质，也是三方面的真理。第一方面的本质是什么？从二章的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到第二十三节，一直到第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是讲什么呢？这是讲夫妻的关系最根本的，就是由神自己亲自创造，有夫有妻，夫妻美好的配搭才是神的计划和心意。而第二十四节的前半段，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是第二方面的本质，是说呢，丈夫在夫妻关系当中呢是带领的关键角色。从第二十四节的后半段到一节到二十五节，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是第三方面的本质，就是夫妻需要在神的爱中真正的成为一体，赤胆又忠心。首先来看，夫妻关系是神的创造。我们首先要搞明白，夫妻关系是神的创造，是神自己的创造。这个本质，神是人的创造者，同时神也是夫妻的创造者和建立者。这一点啊，不要说非基督徒了，就是好多的基督徒也常常的忽略，对这个关系的真正来源的否定或者忽略，都会导致人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夫妻关系，从而在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呢，就遇到了数不尽的麻烦。今天我们当中呢，可能也会有慕道的朋友，那么我们慕道的朋友如果在我们当中来寻求真理，也请你来保持对圣经的信任，基本信任，在这个前提下，我相信呢，一定会有所得着。第一，人被造时的使命，我们先来一起读二章的十五到十七节。来，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与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单单读这一段还不够清楚，那我们再来读另外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就是第一章的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大家看得清楚吗？看得清楚啊。好的，我们来一起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每一位妻子、每一位丈夫、每一位人，首先都是人。那既然是人，那么按着圣经的这些经文，这个人或者每个人与亚当和夏娃一样，至少有以下四点是可以确定的啊，可以确定。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我们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按着自己的样式造的，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神才具有的属性，比如爱、良善、正直、自由、工作、创造性，当然还有灵性。只是，既然人是受造者，他的能力是有限的，属性也是有局限性的，更是在始祖犯罪得罪神以后，人的理性、情感、意志方方面面都被玷污，都被污染了，包括在处理夫妻关系的方面，就更加缺乏真理性的智慧了。第二，神造男造女呢，是要人做管理的工作，赐下能力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是人被造的时候被神赋予的宝贵的使命。耶和华神安置第一个人在哪儿啊？在伊甸园，使他修理和看守，这个就是管理的工作。夏娃呢，成为他的帮助者。那么第三，神还命令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要他们这一男一女生养众多，然后一代接一代的夫妻也要生养众多，才能遍满地面，对吧？治理这地，一起做管理的工作。那么并且我们要知道，起初啊，从起初只有一男一女的夫妻的生养才是符合神的旨意，而人的罪性让他们，我们以前的所有的人，包括现在，常常背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个命令。第四，耶和华神不仅交代给他们任务使命，也赐给了他们恩典，而且是丰丰富富的恩典，供应他们一切的所需。许多人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啊，只盯着那个二章十七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埋怨这个命令让他们不舒服，却跳过了显示神巨大恩典的字眼。我们来看一章二十九节，神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一切树上的全赐给他们做食物。二章二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除了一棵树，其他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太多的树上的果子全部都是恩典，这恩典够不够多，够不够全？哪怕是禁止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也都是神给人的恩典。这样看来，人被造的时候被神赋予了管理和生养的两大使命， 并且赐给他们完成使命的能力和权柄，更是赐给支持，赐给他们支持他们管理和生养所需的供应的这样的恩典。大家注意到没有？虽然神给人的管理和生养的使命可以是普遍性的，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但更像是给夫妻的。接下来的经文呢，也能够支持这个观点。第二点，神配夫妻的心意。二章的十八到二十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神是这样说的，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亚当需要一个帮助者，这不是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的一个疏忽，一个遗漏，而是神伟大的智慧，把人造成对他人对环境有依附性，人就因此就需要谦卑，知道自己需要他人的帮助，让他给动物起名字，从而让亚当对自己需要一个帮助者产生渴望。另外，最初亚当被造的时候他就需要帮助，起初被造的时候就需要帮助，而不是在他犯罪后才需要帮助。所以如果我们想努力成为一个脱离别人想完全自强自立的人，那实在是和神创造人的美意相违背的。我们和别人的关系是平等的，没有强弱优劣之分，既可以是帮助者，也可以是被帮助者，啊，需要帮助的人。在婚姻关系当中也是同样的道理，夫妻二人虽然以丈夫为主，以妻子为帮助者，但是还是需要同父一轭，彼此来依附，互相帮助，共同完成神交付的使命。夏娃的角色是与同居啊，是与独居的亚当同住，既成为亚当的妻子，又作为亚当的帮手，来执行神赋予的管理世界和生养众多的使命。而使命的最终目标是荣耀神，并以神为乐。最终目标啊，是荣耀神并以神为乐。如果说管理是这对夫妻的对外的职分管理，那么生养就是夫妻内部的，或者成为家庭的职分。生养不仅是指生孩子，还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养育孩子，使得有神形象的后代，有神的形象的后代遍满地面，并且持续的治理这地。是的，耶和华神正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在对夫妻关系的创造中有他的美好心意。虽然对亚当和夏娃的造法不一样，两个人男人和女人的角色不一样，但是地位是相同的，使命是相同的。请注意啊，角色不同啊，大家记得角色不同不是男主内外女主内，而是在外在内，男人都要为主，女人都要为辅。主和辅是神在建立婚姻关系时所设立的秩序，秩序也是神给女人的恩典。那我今天没有拿那个图，我林姐妹发了个图给我，让我看啊，就有一个大的雨伞啊，这是神，然后下面呢是小的雨伞啊，这是丈夫，再小的雨伞是妻子， 啊，这是妻子被丈夫的雨伞包在下面，在下边是别人孩子啊，这是我们看到这样。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样的秩序也是神对女人或者妻子的恩典。所以姐妹们不要觉得不公平，如果我们继续读下面的经文，就会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来到第三小点啊，妻子是丈夫骨肉。二章的21节到23节怎么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与用尘土造亚当，并在他鼻孔里吹气不一样，神是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了夏娃。当夏娃被领到亚当跟前，亚当惊奇地唱出了人类的第一首情歌，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我们常常用血浓于水或者骨肉之情来比喻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那么在一个家庭当中啊，似乎啊只有丈夫和妻子没有血缘关系，孩子和父亲或者母亲，孩子之间都有血缘关系，就是夫妻之间没有。但是啊，从这段经文，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了吗？妻子啊，在神的创造中与丈夫的关系更紧密，妻子啊才是丈夫的第一骨肉。而且呢，神亲自的把夏娃领到了亚当的面前，这是神来配。所以呢，夫妻的骨肉之情呢，是神亲自缔结的，就比世上任何关系啊更加的神圣，更加的亲密，更加的牢固。任何轻看、忽视、破坏夫妻关系的行为都是得罪神的，都是得罪神。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第二大点哈，丈夫在关系中的角色，懂得正确的道理和标准不容易，不容易，做起来更不容易。创世纪的2章24到25节告诉了我们一些重要的基本原则。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因此是对上一段内容的总结。我们知道了夫妻的关系是耶和华神的心意和作为。神是爱，是耶和华神将一男一女的手用他的爱牵到了一起，是耶和华神向男人和女人提出他的标准来祝福这个美好的关系。神是见证者，同时美好的夫妻关系也是神荣耀的见证。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显然这儿的人是男人，是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联合。其次呢，说明丈夫才是夫妻关系的发动者，而妻子不是，是男人要主动建立自己的家室，启动自己的美好的家庭生活。这样在夫妻关系中，男人是先，女人是从，家庭中丈夫是领路人。以弗所书，好的，以弗所书哈，我们接着看到哈，我们说在夫妻关系当中，男人是先，女人是从啊，丈夫是先，妻子是从，家庭当中丈夫是领路人。那么以弗所书5章23节，丈夫是妻子的头，为丈夫在夫妻关系当中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责任分工。因为后面一句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啊，在夫妻的实际相处当中，妻子怎么样按照圣经的吩咐来约束自己，是妻子自己与神的事。对丈夫来说，更重要的是呢，当听到这个标准以后呢，应该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要想着怎么才能履行好自己的保护、带领、供养家庭的责任。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将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世界上的第一个丈夫亚当啊，关于听到从神对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件事上就失败了。亚当的带领角色显然没有做好，这样的失责酿下了人类最大的恶果。假如亚当履行自己的带领角色，他应该对夏娃这么说：耶和华神清楚明确吩咐我们不能吃这棵树上的果子，吃了我们必定死。夏娃，听我的，我们不能吃。又转身对那蛇说：你是迷惑我们的，走开。当然不是用中国话讲的，可能哈。当然历史不能重新再来了，不能重来。现在我们这些后代呢，唯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代赎，才能重新恢复与我们神的关系。我们婚姻关系当中出了问题，常常是因为做头的丈夫没有做好这个头。丈夫在家里怎么想怎么做，会影响到家庭的所有的方面。这台发动机的好坏对家庭这部车子的顺畅运行非常的关键，太关键了。做头啊，不意味着权力，而意味着责任。我们不管在哪儿，你发现做领头的人都不容易，更别说在夫妻和家庭的生活当中，就更需要弟兄丈夫有主耶稣的谦卑舍己的品格。遗憾的是什么？我们都是罪人，基督徒虽然蒙恩得救，救我中的罪性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在婚姻当中呢，我们不去考虑是怎么付出，更多的是考虑从婚姻当中我们得到什么。比如啊，我能不能愉快安适的生活呀？在家中我的地位怎么样呢？啊，家人的赞赏啊、尊敬啊、尊重啊等等。一旦家人不能满足我的期望，那我内心隐藏的恶就暴露出来，行为上表现出来，要么像法利赛人批评苛责家人，要么呢就想掌控家人，从而呢使配偶和子女都受到伤害。弟兄姐妹们，不是婚姻使我们变坏，不是配偶和儿女让我们变坏，而是我的内心本来就是如此。啊，在外面呢可以伪装，但在家人面前不需要伪装。那罪人的自私、自我中心的这个原型啊，就在某些特定的或者常常被激发出来暴露无遗，反而受伤害的最大的是我们的家人。这也是我这些年来我自己体会的。以前我是做地产经济啊，房产经济，就是很多哈，也是做哈。我们知道，那对客人很有责任心，啊，也有很大的耐心，啊，态度十分的柔和哈，受了很大的多大的委屈，也能消化。但是在家人面前，一句话不合自己的心意，那脸啪嗒就拉下来了，甚至用恶劣的态度来回应。把冲突还升级了。我家姐妹啊，好多姐妹都认识啊，刘英姐妹哈，以前跟别人发牢骚，怎么发的？我告诉你，我最不想做刘小兵的太太，我特别想做他的客人，哪怕做个朋友都行。看到了吧？那这十几年来，我是在我的太太和孩子的心里呢，刻下了一道又一道的伤痕。在自己家庭的惨痛教训当中啊，才不得不按着神的训诲来省察自己的内心，向神认罪，重新学习和操练，做一个合格的讨神喜悦的 丈夫和父亲，不容易，但是感谢神。好，下一页哈。新约圣经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比作什么？还常常比作夫妻。我们做丈夫的就是要学习基督是怎么样用舍己的爱来爱自己的心腹教会。在亲子的关系上，天父是我们的榜样，他怎么样用慈爱和怜悯对待我们这些顽梗悖逆的人。我们做父亲的也要有天父那样的慈爱的心肠来对待我们的儿女。现在每每想起我走过的弯路，就巴不得所有的弟兄、所有的丈夫察觉到在婚姻的挣扎当中呢，自己是最需要被神来改变的那一位。下一，让我们常常在神的话语中来寻求做丈夫和父亲的指南和动力，寻求做好发动机的说明书。比如说以弗所书5:25-29，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第28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再比如说马太福音的7:17-18，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等等等等。当然圣经是我们最大的指南和说明书，不管是对丈夫、对先生、对父母、对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深刻地反省自己的内心被什么样的心思意念占据了，特别是我们的弟兄，特别是我们的丈夫，让神的意念取代神的心意，取代我的心思欲，把神的爱呢，神的爱在夫妻的相处当中发扬出来。我们看第2小点，明白和父母的正确的关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许多丈夫和妻子不懂这个道理，也有许多的父母也不懂这个道理，尤其是咱们华人的家庭啊，那个曾经的中国文化传统呢，多年来是维系着大家庭的这个运作的模式，但是现在的传统文化不再起作用了，家庭的结构呢也变小了，太多的家庭呢因为夫妻和上一辈的父母的成长背景啊、思想啊、各种理念呢，以及三观方面的差异呢，常常发生冲突，尤其是住在一起的时候。下一页，那一个给结婚对象出的考试题，很能反映两代人之间的张力，就是看到了。假如我和你妈、你妈妈同时掉河里了，你先救谁呀？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是把一个人对配偶的忠诚和爱与对父母的忠诚和孝敬对立起来了。圣经中的答案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太厉害了。保罗·屈普牧师啊，在《父母之道》中是这么说的，我绝不能允许自己因着对父母亲的忠诚而破坏我对配偶的忠诚。今天呢，我们不把这个话题展开，只是提醒一下。我发现很多的父母来到加拿大来探亲，在这个期间夫妻俩的关系呢就开始紧张了啊，张力就常常就出现了。那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呢都要来注意，尤其是这样的夫妻啊，父母来探亲，在这个阶段夫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不要因为父母介入小家庭的生活而把夫妻关系次序搞错了，那么这样经常就把关系搞砸了。求神呢赐下智慧给我们这样的夫妻，让夫妻呢能够摆对优先次序，并且呢常常的跟他们的父母要沟通，把这个道理给他们讲清楚， 我相信父母大部分都会理解。而作为父母呢，尤其是基督徒的父母，同样呢要应用这个原则来探亲，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来和小两口住在一起的时候，那对小两口呢不要随便的指手画脚判断谁对谁错，而是放手呢让小两口彼此来磨合，一起呢靠着主的带领经历酸甜苦辣，羽翼越来越丰满，婚姻越来越美好。下一页我们来到第三点，夫妻真正的成为一体。第一小点啊，下一页，因爱联合为一体。圣经接着说什么呢？啊，在24章的第后半部分哈，24节的后半部分，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夫妻必须真正的成为一体，不仅是身体的联合，也是心和灵的联合，心和灵的联合。现在呢，仍然有不少的夫妻，那银行账号完全分开，手机设定密码，以呢要有自己的隐私的借口来划定自己的所谓的空间。这种想法在现在的社会，这是很大的市场有，对吧？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人呢离开神以后呢，失去了夫妻之间彼此的信任，在婚姻当中不能够全心委身于对方的借口。在家庭遇到的各种的事情上，夫有夫的想法和习惯，妻有妻的想法和习惯，夫有夫的价值观，妻有妻的价值观。那要怎么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体呢？到底是按谁的来合一呢？下一页点一下，有一种合一的方法是什么？一加零等于一。这什么意思？这是就是按照其中一个人的标准，但是如果说按妻子的标准，那丈夫就要改得多，丈夫就难受得多，痛苦得多。然后按丈夫的标准呢，妻子就要改得多，痛苦就多。谁也不愿意牺牲，怎么能谈得上合一和成为一体呢？过去我看过这个，有一个相亲节目叫什么，你们也看过，叫《非诚勿扰》。那《非诚勿扰》就发现很多的女孩子就是把自己呢当做了全宇宙的中心，她想找一个一辈子宠着自己为自己付出一切的男朋友啊，或者说丈夫。那么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想一想，在你自己的婚姻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想法，也是不是也是说哎，以自我为中心，一心想让对方来满足自己的要求呢？一加零等于一，很多的问题。好，第二种合一是什么？大家看到了，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也等于一，对吧？啊，这个算术太简单，但是很难做。就是丈夫做出一定让步，他做出一定的让步，妻子也做出一定的让步，各让一步，好像挺公平。二人在婚姻中采取了折中的办法，这也难免会有矛盾。夫妻是会是因为谁付出了多了一点，谁付出了少一点，感觉到不公平或者讨公平，引发矛盾和冲突。如果有了孩子呢？孩子常常无所事从啊，因为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那么再下一个，第三种合一是零加零加一等于一，这个算术公式还是对的哈。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标准和要求都很有限，常常是幼稚和错误的，没办法被别人完全的接受，即怕是爱着你的另外一半也做不到，那怎么办呢？下一页，基督徒的夫妻每一方呢都来与主合一，学习主耶稣的样式，把自我呢钉死在十字架上，舍己让自己成为零。丈夫和妻子都来成为零，都来寻求主的心意，就是主的那个一，主的这个心意一，就成为了夫妻二人共同的一，共同的心意，这才是最美好的合一。再下一页，夫妻二人都借着学习圣经，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呢做个调整，做重整， 三观呢渐渐的和圣经的原则趋于一致，也趋自己趋于一致。夫妻二人接着祷告，一起学会依靠圣灵，顺服主耶稣，真正的在主里呢达到合一。一男一女因着仁爱是结为了伴侣，但是要达到真正的成为一体啊，那是需要连接上耶稣基督的爱，才能既有形式上的合一，又有情感的、心灵的和意志上的合一。我前些天呢，跟我家姐妹聊天，聊到我们这些年来的婚姻和家庭的变化，真是感慨万千。小春姐妹感慨万千啊，有没有姐？还有我们，今年是我们俩结婚30周年啊，30周年。我们是大学同学，在恋爱结婚的前几年呢，可以说是用吃糖来形容啊，甜蜜的不得了。移民后啊，我们结婚很多年，移民后的前几年就开始经历了吃黄连的阶段，甚至是说是用吃苦药来形容这样的阶段。两个人的饭里头好像是混着黄连和毒药，整天这样呢就是苦毒。后来我们进了教会，慢慢的认识到了自己是充满了自私和骄傲的罪人，大家都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后来信了耶稣，开始干嘛了？开始排毒，来排苦，特别难啊！我信主从2002年到2008年才受洗，今天还主日学慕道班，还跟我的太太的大学同班同学啊，终于啊，我们一起2000年来加拿大，他终于来听慕道班来了，感谢神啊！那么就讲到了这一点，那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走过来的这个，我说我们的生命啊就是这样，都信主了，信主都6年了才受洗，中间打了一塌糊涂。那受洗了，那还在吵啊，你就看到了啊，看到了啊，所以真是不容易。但是有一点，跟着主啊就要改变啊，所以你们看我太太的笑容就知道了啊，以后啊希望她下一次能来。所以我们才是认识到呢，靠着自己是干嘛？搞不定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当我们后来靠着各自呢向主交托，把自己跟上帝的爱的泉源连接上以后，才慢慢的重新尝到了夫妻之间的甜美，开始吃糖了，开始吃蜜了。下一页，基督徒的夫妻呢，在价值观上与圣经的真理逐渐的统一一致起来了，夫妻会从心里切实的彼此相爱。25节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对于夫妻做到二人赤身露体相见而不羞耻很正常，可是做到心心相印、掏心掏肺、赤胆忠心，实在是太难。下一页，中国有句老话啊，叫人心隔肚皮。夫妻关系的两点是阻碍我们切实的从心里彼此相爱、坦诚相处。一个是心里想的，无论是善恶，都爱向对方来隐藏，都总是向对方隐藏，或者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无奈的，造成了关系上的冷淡。第二是心里所存的尽都是恶，只要一有机会就发出来了，就是恶言恶语造成的关系的破裂。下一页，在路加福音的6章45节，主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发出来，就说出来。箴言的4章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很多弟兄姐妹都熟悉这些经文，夫妻之间该有的顺序、该有的尊重必须在家里树立起来，但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内心。要改善婚姻关系，要先从改变我们的心开始，而内心的改变呢， 是只有神，只有圣灵才能做到。所以夫妻要常常的一起祷告，把自己交给神，求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更新的工作，使得我们的婚姻更加蒙神的祝福，也能够更加荣耀神。这一段经文呢，先是对丈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丈夫饿起来的时候，罪性发作的时候，对夫妻关系的破坏力很大。不过到了现在这样的世纪，21世纪，妻子在关系当中的破坏力也不容小觑。那现在不少的夫妻在家里头是很强势。我们小组原来有一对呢慕道友的夫妻，因为婚姻的难处呢，我和太太呢就去常常的去他家里头去探访去调解。这个太太就特别强势，在家里根本不给老公说话的机会，还嫌弃老公不会说话，不够温柔。那老公呢，老公也总想呢回应上两句吧，那结果招来的是吧，更加劈头盖脸的训斥。有一次呢，哎，他们大约7、8岁的女儿呢，在我家姐妹跟前呢就骂他爸，是吧，竟然和他妈妈一样的厉害。后来先生信了主了，太太还不认为信主啊，求神怜悯。那么再有呢，有一次我们组织出去玩，那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妻，全家人在一起划船，不知道是因为什么，10几岁的女儿呢就不高兴，对着爸爸就大声的喊叫。那个爸爸呢只能唯唯诺诺，一句话也不敢说。为什么？因为平常呢，那个妈妈就对爸爸就大声训斥啊，不仅对丈夫不尊重，还事事压着丈夫。于是呢，连孩子都有样学样。所以呢，一旦心中的恶发出来的时候，丈夫可以横刀立马，妻子呢，也可以巾帼不让须眉啊，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都是罪人，谁也不比谁好。另外呢，下一页，我们这里呢来多加一点，就是主耶稣在引用的这段经文，对吧？主耶稣引用这段经文之后，加多了一句，在马可福音的10章9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无论和配偶的关系多么的差，多么的糟，都不要产生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算这样的念头。这不仅违背神的心意，其实也是一种小性的表现。所以主耶稣经常说，你们这些小性的人呐、因为你不相信，如果你向神交托的话，他能帮助你和帮助你的婚姻。在夫妻关系当中，最怕的是对神没有信心，对人没有信任。所以当夫妻二人愿意凭信心活出神的爱来，对信心向神赤露敞开来全然交托的时候，就会向人赤胆敞开来彼此交流和交心，进入真正成为一体的美好地步。下一页，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啊，感谢神呐、第一，让我们明白夫妻关系是他的创造，无论是个人还是夫妻，都有神造我们的时候赐予的能力和使命，而许多的事是只有神所配合的夫妻才能完成，特别是在真正成为一体时候才能完成。只有按着神的心意处理夫妻关系，生儿育女，一代一代的夫与妻，亲与子，才能身心灵健壮，和谐相处。第二，下一页，在夫妻关系当中，丈夫是夫妻当中的带领者，责任更加的重大，需要更多明白夫妻关系的本质，要用基督爱教会那样的爱来爱妻子。第三，一男一女 因爱能结为夫妻，更因来自神的爱能彼此视配偶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求主帮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因着主在关系当中的掌权，能和我们自己各自的配偶建立零加零加一等于一的合一关系，一生一世来享受主的带领、看顾和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阿爸天父，我们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借着创世纪二章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明白夫妻关系是你的创造，夫妻关系是你所建立的，让我们无论是夫还是妻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谢谢你把这样的美好的信息带给我们，让讲的和听的我们都能够听到、明白、行到、行出来。我们也把其他的弟兄姐妹交付在主的手里，无论是他们将来有进入夫妻的关系、婚姻当中，还是他们是已经是父母啊，已经是爷爷奶奶，主啊，都帮助我们啊，来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你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怜爱，多么的有恩典。主啊，求你来继续的带领我们，在我们中间能够来啊，按照你的心意我们活出来。主啊，我们常常是软弱的，常常做不到，但主你有恩典，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谢谢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对，我们要唱回应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哈，我们一起起立吧，好吗？来，一起起立唱啊！大家，我们唱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啊。好，《哥林多前书》，谢谢爱丽丝。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是包容，凡事相